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心性境界升华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杰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31日。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，众生处于极其危险的今天，师父把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、法轮大法红传于世，给迷在红尘中的人带来了得救的希望，这是众生之福。我很荣幸今生能与神圣的大法结圣缘，入道得法，很荣幸被慈悲伟大的创世主亲自救度，成为一名大法弟子。回顾20多年的修炼路程，我感慨不已，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无法用语言描述，是师父的一路慈悲保护，是大法无边法理的步步指导，才使我能在人类最邪恶的那段历史中走过来。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给我净化了肮脏的心灵，让我能在物欲横流的浊世中守住心中的善良，在哪里都能做一个好人。一、遵守传统孝道，关心长辈。孝道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部分，修炼大法后，我牢记师父的教导，遵守传统孝道，尊老爱幼，与人为善，对婆家和娘家的所有亲人都是一视同仁，善待他们，尤其对待两家老人的孝敬和关心，成了街坊邻居眼里的好儿媳、好女儿。我婆婆住在农村，公公去世多年，我和丈夫都在市里工作，前几年我们收入也不多，加上抚养孩子，日子过得不宽裕，但是给老人的钱或物我从不算计。我们每月要回老家2-3次看望婆婆，都要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给她。新鲜水果和水产品等一上市，我们都要先买点给两家的老人吃。平时给婆婆家吃的和用的都比给我娘家的多些。因为公婆年龄大，没有收入，娘家条件能好些。多年来，两个大家庭中没有因为利益闹过矛盾，得到了街坊邻里的好评。这些年，婆家、娘家、村里很多人我都讲过真相，多数人都在明真相后三退了，两家的亲戚们也都明真相三退了，支持我修大法。前几年我几次被绑架，亲人们都尽力营救，使邪恶不敢对我肆无忌惮的迫害。我很感激他们，相信他们都会有个好的未来。我回家时爱和婆婆唠家常，一次她对我说，这些年我对你妯娌家比对你们强多了，他们家盖房子、买拖拉机、买摩托车，我都是成千的给钱，没有给你们，光是你们给我。我说，妈，您那些钱存在银行，眼前也不用，小叔家正需要钱，你就给他先用吧。你的钱你爱给谁就给谁，我和你儿子都上班有工资，您不用牵挂我们，也不用怕以后没钱花，有我们花的就有你花的，你尽管把心放下。老人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后来我因为坚持修炼大法被单位开除了公职，那时儿子正在上大学，丈夫单位效益也不好，我们生活很艰难，是在娘家帮助下度过了难关。后来婆婆知道了此事，我回老家的时候，她2次拿出了所有的存折，一张一张的叫我看有没有到期的，让我取出来补贴家用。我很感动，流着泪对她说，妈，我怎么能花你的钱呢？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你把钱存着吧，我有钱，你不用牵挂我们。老人眼里也有了泪花。此刻 我们婆媳的心贴在了一起，我感到很温暖。在邪党迫害初期，由于电视报纸的造假宣传，加之我和家人同修都被抓捕，婆婆相信邪党不支持我们修炼了。但我仍然对她好，多次和她讲真相。最后她终于转变了观念，相信大法，不再相信邪党了，并理直气壮地痛斥上门骚扰的恶人，使其灰溜溜地离开。邻居们曾多次和我说，你婆婆一直夸你是个好媳妇。我说，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这样做的。俺师父教俺对谁都要好，她是我的婆婆，是我的亲人，我就应该好好待她。和婆婆相处那么多年，我做了一个儿媳应该做的，直到老人几年前去世。二，做事为她得到邻居好评。我在本单位的家属楼住了快40年了，我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尊重和善待所有住户的人，见面主动热诚地打招呼，能帮上忙的主动帮忙，得到了邻居们的好评和尊重。我和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也都痛快地接受。我楼下住着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，老两口只要看好的地方就占为己有，跟多家邻居吵过架，大家都不愿接触他们，而我多年来一直与他们和睦相处。几年前，他家把一堆杂物长期堆在我楼下的过道里，我儿子要结婚的前几天，我去他家跟老太太说，大婶，楼上过道放的那些东西是你家的吗？我儿子要结婚，你能不能搬一下地方，我打扫一下卫生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你问老张吧。老张是他老爸，于是我去问他，大叔，您楼上放的东西还有用吗？能不能先搬走？我儿子要结婚，放在那里碍事。老张一听，沉下脸说，有用，没地方搬。说完就不再理我了，我只好走了。过了2天，过道里的扫帚、木板等几样东西拿走了，还有一包失效的白灰和垃圾仍然堆在那里。在我儿子结婚的前一天，一位亲属把楼梯打扫干净。一天，老太太见到我，表情冷淡地说，也不知谁把我家的东西扔掉了。我说，是我家帮忙干的，如果还有用，我给你们包赔损失。他说，倒也没什么用了，我只是随便的问问。几天后，我买了一些礼品去看望他们，两位老人很感动。后来，老太太多次在人面前夸我是个练法轮功的好人。一次，老人看到楼下有几个警察，说是来抓我的。他赶快跑上了楼，敲门告诉我，警察要来抓我，叫我千万不要出门，需要什么东西他帮我买。我很感动地谢谢他，由于老人的帮忙，邪恶的阴谋没有得逞。我楼上邻居是几年前搬来的，我每次碰到他都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，他开始表现得高傲冷漠，但时间不长他就变了，见面主动地先开口叫我大嫂。那年儿子结婚，我们把家重新装修了一遍，墙上贴上了漂亮的墙纸，可刚贴上没几天，我突然发现厕所周围的几道墙都被水泡透了，黑乎乎的都变了色。我叫人打电话把楼上邻居叫来，他到我家里一看，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，大嫂，真对不起，可能是我女儿晚上洗头没注意，掉下的头发把厕所的水管堵住了，你们去买材料，我出钱。我说，你们也不是有意的，以后注意点就行了。修理墙壁连工带料花了近300元钱，我对丈夫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人家也不是有意的， 钱买不来友情，咱不要他的钱了吧。丈夫同意了。此后，楼上邻居见到我更亲热了。一次，他在过道里对他的一个朋友说，这家大嫂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可好了。电视上宣传法轮功的那些话，全是骗老百姓的，不要再相信了。我住的楼房隔音差，我进出家门搬东西干家务等都是轻手轻脚，尽量不打扰邻居，也提醒丈夫注意。楼梯的卫生多年都是我定期打扫，冬天下雪后我都及时下楼扫雪，方便大家走路。这些不起眼的小事，邻居们都看在眼里，经常夸我好人，他们也都知道我是修炼大法的。我的左右邻居是两位各自独居的80多岁老人，我和他们关系相处得很好，能帮忙的尽量帮忙，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也都痛快地接受。每年下来真相台历，我都会给他们送一本去，他们也都很喜欢。前年疫情期间，有几天管控得很严，不准外来人进小区。我把做好的馒头和熟菜分别送给两位老人，他们都很感动。一次，大娘对我说，我和你一接触，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实在善良。我对我的儿女们说，我摊上了一个练法轮功的好邻居，真是个好人。右边那个老大爷，以前他单位一位同修几次跟他讲大法真相，都被他拒绝。我和他讲真相时，他说，你是咱楼最好的一个人，我相信你，我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固执的老人终于明白真相了，我很欣慰。三，善待曾经伤害过我的人。在30多年前，我上班的时候，公司一位负责人的妻子曾一口咬定我破坏了他侄儿的婚事，还编造了一些败坏我名誉的谎言，在同事中大肆张扬，使一些人信以为真，对我产生了负面的看法。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此事，后来得知是他侄儿和我的一位亲属谈过对象，也只见过2次面，我亲属觉得不合适就没再来往。我是个自尊心很强，生活也很自律的人，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重伤非常的气愤，无法容忍。但对方是有名的母老虎，她丈夫又是个怕老婆的妻管严，和这种人无理可讲，我只能把对她的恨记在心中，不再搭理此人，和她丈夫也是能躲就躲。修炼后，我记住了师父的话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，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。我不恨他了。一次，我在大道上遇见了他，他老远看到我就把脸转到了一边，当快走近时，我微笑着和他打招呼，嫂子你上哪儿去？只见他一愣，脸一下红了起来，惊奇地望着我，有些不自然地对我说，是你呀，我要去商场买点东西，你上哪儿去？没等我回答，他又说，你怎么一点也不见老相啊？我说，我练了法轮功呢。这时一个熟人把他叫走了，我想以后有机会我要和他讲真相，让他得救。一次我见到他的丈夫，和他讲了真相，离开时我诚心地对他说，你回家后 一定要把我讲的这些话告诉嫂子，让她明真相得救。她答应了。后来我和她的妹妹讲了真相，给了她真相资料，嘱咐她看完后一定传给她姐姐看。再后来我遇到她，她老远就热情地和我打招呼。也是在30多年前，我出于同情，把一个从小患有神经性头疼、没有工作的亲戚叫到我家住，给他报了一个离我家较近的缝纫学习班，给他交了学费，希望他能掌握一门手艺，能把日子过好。他一住近半年，那时我儿子小，我身体也不好，要工作，要抚养孩子，还要干家务，承受的压力不少。而他除了去学缝纫外，就是在我家吃饭睡觉，从不伸手帮我干一点活，心安理得地让我伺候着。我不计较他，真心地待他，比对我的亲妹妹都好。一日三餐，我尽量把生活调剂得好一些，让他能吃好，住得安心，学好技术。他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不让他空手，都是买些好东西让他带给他母亲和女儿。单位分的大米大葱等东西我都会让他带回家。他几次犯病，我为他买药，做可口的饭菜，白天黑夜的守护在他身边，关心照顾着他。他没有一句感恩的话，好像还妒忌我。一次他母亲对我母亲说，他女儿回家说，我姐姐家过的是天堂的日子，姐夫人好，长得也好，也能挣钱，我没有姐姐有福。我母亲说，我那闺女好心眼儿，要脸面，宁肯自己吃得差一些，也得让你女儿吃好，她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母亲告诉我这些话后，我也没往心里去。亲戚学会做衣服后，回家办了一个小店，日子也好了起来。大约一年后，我从一位亲戚的谈话中得知，当年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她勾引我丈夫，两个人可能做了对不起我的丑事。听到此事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像要爆炸了似的，充满了仇恨和自责。报复、离婚、轻生的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但想到年幼的儿子和抚育我的双亲，最终放弃了这些念头。顾及自己的面子，我又不能和别人说。沉重的打击使我的身体更不好了，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，一连几天几夜不合眼，肺窦炎、结肠炎、心脏不正常、贫血、低血糖等多种病一齐上身。身心的痛苦让我悲观厌世，性格也变了，没有了热忱和自信，对丈夫也产生了很深的怨恨，瞧不起他，在痛苦中度日如年。那个人成了我心中最可恨的敌人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他，和他断绝了亲属关系，有8年的时间没有和他来往。偶尔在一些场合见面时，我也不会看他一眼，他也觉察到了我的态度，自觉地远离我。是大法改变了我，除去了我心中的敌意和仇恨，原谅和忘却了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和事，心变得慈善温和。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，也都是我的亲人，他们都是来世间盼大法救度的生命。邪党把中华传统文化破坏殆尽，在没有心法约束、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，有几人能把握好不做错事呢？我主动地和他和好了，并和他讲大法的真相，他很相信。我为他请了宝书、转法轮，他也开始修大法了。我有一位初中老师和他同一个村子，有一次我叫他领着我找到了这位初中老师讲真相，老师夫妇都明白真相得救了。我真诚地对亲戚说， 谢谢你帮忙找到我的老师。他说，你能从老远来，我在跟前应该的。我和丈夫的关系也恢复如初了。结语，去掉了怨恨，拆掉了心中的一堵后墙，心和大法融在了一起，心性有了一个质的升华。我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生命，只有给众生讲真相，帮助他们得救的责任，而没有看不上仇视他们的资格。今天没有师父和大法的救度，在这乱世中，我也不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人是很弱的，掌控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。我们只能劝善，不能改变别人，只能要求自己守住心中的善良，不断地提升道德，做个更好的人。也只有大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。能修炼的机缘很少了，我要珍惜，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，兑现使命。叩拜师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所有的亲朋邻居都支持我修炼大法》，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李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1日。这位作者大法弟子的丈夫因车祸高位截瘫，瘫痪在床30年，他的公公婆婆和离婚大姑姐都住在他家，他还有两个小女儿，全家七口靠他开的一个小卖部为生，生活极其困苦，只因两个小女儿才勉强活下来。得法修炼后，他变得神清气爽，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处理问题，发自内心的孝敬公婆，呵护丈夫，爱护孩子，他的世界都变了，他是亲朋邻里的道德楷模。因为信服他的为人，大家也就信大法。以下是他的自述。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群人，尽管遭受着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，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倒，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，仍在思想和行动上认真以真善忍为准则，实修自己，每天都很乐观，我也是其中一员。1990年8月，是我结婚的第四年，我丈夫发生了车祸，高位截瘫。那时我有两个女儿，小女儿只有8个月大，公公婆婆都70多岁了。丈夫有两个哥哥，3个姐姐，他是最小的。两位老人和我们一起生活。丈夫高位截瘫后，没有人能帮助我们这个家，我的天塌了。1994年，在公公的帮助下，我开了一个小吃部。因为两个孩子小，小吃部活多，我每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。丈夫由于病情的原因，说话很刻薄。一个大姑姐离婚后回到这个家中。为了这个大家，我不能和任何同学或朋友来往，我的所有时间都埋在这个家里。我身心过于疲惫，不想活了，晚上睡觉时就想着怎么死。可我有两个小女儿，不把他们俩安顿好，我怎么能离开这个人世呀？摊上这样的父母，孩子的命岂不比我更苦？我丈夫因为从胸部以下没有知觉，大小便他都不知道，那时也没有什么尿不湿，时刻都得盯着他，看看便没便。如果不及时让他大小便，他拉尿在床上，一旦得了褥疮，可就更遭罪了。所以半夜他拉了尿了，我都得马上起来去给他洗换。有时丈夫心疼我，看我睡着了，就自己用纸擦，结果弄得哪都是屎尿。 东北的冬天寒风刺骨，平房的夜晚就更冷了。为了节省，我都是用凉水洗，我的双手冻得通红，手指都伸不直了，一碰凉水疼得直钻心。我想，如果我走了，年迈多病的公婆，瘫在床上遭受病痛的丈夫，两个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我把他们扔给谁呀？夜晚躺下，我就这样想啊想，每天睡不了多少觉，我真是活活不起，死死不起呀。有时做梦，我从很高很高的空间直线往下掉，整个空间都是黑黑的云彩，太可怕了。我每天晚上睡觉想到这些，心就咚咚使劲跳，不敢睡觉，只要闭上眼睛，就觉得自己在从高处往一个深渊里掉。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坚持下去？就在我坚持不住的时候，慈悲伟大的法轮大法师父引导我得法了，我的命运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1996年5月7日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这个日子是我生命中最最高兴、最珍贵的一天。这一天，我知道我有救了，我的世界变得天清体透，我变得神清气爽，按照真善忍的理念，发自内心的孝敬公婆，呵护丈夫，爱护孩子。公婆有病住院，我细心照顾，大夫护士都以为我是公婆的女儿。两位老人都是80多岁时安详离世的。虽然丈夫高位截瘫，我的经济条件不好，但我与丈夫还是风风光光的先后发送了两位老人。为此，邻居、朋友、亲属无不赞扬感叹。我的两个女儿大学毕业了，现在都在上班，她俩都特别孝顺。我的女婿也是非常听话孝顺的孩子，我的外孙女非常聪明伶俐。我伺候病床上的丈夫整整30年，最后他在我省一家大医院安详地去世，走后身体长时间不良不硬。他吃了30年的药，可火化后的骨灰白里透粉，想必是因为他对法轮大法，特别对我修炼大法非常支持。丈夫后来能坐轮椅了，他就帮着我和同修做他能做的救度众生的一些事情。我所有的亲人、朋友、邻居都支持我修炼，没有一个反对的。1999年7月24日，我去北京上访时，我的姥姥帮助我存放大法书籍。姥姥不怕警察，她告诉家人，这书是我的命，我看着，谁都不许动。老舅家的一个弟弟，每当我需要用车时，让他帮助干啥就干啥。每次同修们需要车时，他很自然地开车就去了，从不害怕。我问他，你害怕吗？他说，我不怕，你们都不怕，我怕啥？我还觉得挺自豪呢。一次同修们晚上开交流会，请他用车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，由于路途远，他得在那里等着。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，晚上10多点钟，车玻璃都上了厚厚的霜，他自己就在车里睡了4、5个小时，睡得热乎乎的。只要同修们需要用车，他和车随叫随到。这位弟弟表示，为大法弟子们做事特别荣耀。一次他说，我需要办什么事，只要一提我是大法弟子的亲戚，就没有办不了的，因为大法弟子个个都善良，非常可信。他说，他看到我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不但没抛夫弃子，相反对他瘫痪的姐夫还这么好，给他们这一大家族的人做了榜样。所以我们必须对老人孝顺，爱护子女，真诚对待朋友。每到过年大家团聚时，他都得大大的赞美一遍法轮大法好。一个常人邻居到我家来买货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说，你不用跟我讲，我们大家都在看着呢，你这些年的行为就是真相，大家都知道大法好，你可得好好修，你就练，好好练， 谁不修你都得修。临走还嘱咐我好好修炼，一定要修成。走出去很远，他还回头竖着大拇指喊着，好好修。二婶婆的侄媳妇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，一天我正走在大街上，就听有人喊我的名字，回头一看是二婶婆的侄媳妇在喊我，她满脸笑容，小跑着奔我而来，激动地告诉我，我现在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回我就认认真真的真心地念了，昨天听我家小叔子给我们讲了，他在你大姑姐家时，你大姑姐一家人对你不停地赞扬，你这30多年所做的一切，我们都做不到啊！我们多么希望身边的亲人能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啊！我一定告诉我的亲人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牵着我的手，幸福地看着我，一直把我送到我家门口。大姑姐一家非常认同大法，她在当保洁员时，看到法轮功真相材料都捡起来插到玻璃窗上，看到别人撕毁大法真相资料，他就去和人理论。大姑姐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，只要是大法弟子有试用车，都能随叫随到。两个孩子过年必须都得给我钱和东西，我若不收，孩子就眼泪汪汪地恳求我收下，说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。大姑姐见到人就会主动提起法轮功，说大法如何好。她说，我弟媳妇练法轮功，对我父母特别好，非常孝顺，伺候我瘫痪的弟弟30年，不离不弃，啥活都能干，特别有劲儿。她是我娘家的大恩人。我们一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现在也得福报了。我的儿子孙子都特别孝顺，我们要的不是金钱，是要我们的孩子有德性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我家以前的顾客有的多年没见过我，就互相打听问我现在怎么样了。他们知道我修大法，怕我遭到迫害。有时候偶尔相遇，他们看到我很好，还和20多年前一样乐观，在坚持修炼大法，他们就高兴地说，坚持，一定要坚持，好好修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1999年6月中旬的一天，当我在和同修一起看师父讲法时，脑中突然出了一念，要是发生一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这场迫害中没有我，因为这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我不承认。所以这些年我基本上平稳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，我生活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中，上有师父的加持保护，身边有可敬的同修们的帮助，下有众亲友的理解支持，我每日都轻松愉快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。513到了，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